欢迎收看美国之音2月7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外媒报道，习近平将与证监会的官员商讨如何解决股市问题。这个消息传出之后呢，中港股市连续2天上涨。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能令中国股市止跌回升吗？马上要过年了，今年是美中建交的45周年，展望龙年的美中关系，这场龙鹰之争在龙年究竟会如何演变呢？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我们今天的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对这两个话题的看法，一起参与我们今天的现场讨论。好的，不过首先我们要来看到的是，根据彭博新闻社的报道，以中国证监会为首的监管机构计划在这个星期向习近平来汇报市场状况和最新的政策措施。这个消息传出之后呢，中国股市周二出现了大幅的反弹，创下了1年多来最佳的单日表现。沪深300指数和上证综合指数双双跳涨了3%。香港的恒生指数也有4%的涨幅。那么中国股市在今天是星期三继续反弹的走势，沪指收复了2800点的关口，而香港的恒生指数也重新站上了16000点的水平。彭博社称，这表明了投资者希望当局采取更有力的措施来维持市场的复苏。但是也有专家质疑，这种靠消息刺激或是权力操纵的股市究竟能走多远呢？与此同时，美中经济工作组在这个星期首次在北京会面，双方讨论了哪些议题？美国是否担心中国的经济风险出现所谓的外溢效应？中国的资产市场崩塌又是否会造成习近平的权力危机呢？时事大谈今天邀请两位来宾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的教授夏明教授，夏教授欢迎您。
主持人好，邱教授，观众朋友好。
好，我们当然今天也要请到这个财务金融方面的专家，我们也请到波士顿东北大学财务金融系的教授邱万军教授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讨论。稍后邱万军教授也会加入我们跟夏明教授的一个对话啊。不过首先我想先请教夏明教授，这个习近平哈、他是要跟中国证监会的官员来讨论股市，这个消息传出之后呢，我们看到中港股市是连续2天应声上扬的。有人说这是鉴于春节的因素，因为马上过年了嘛，这个中共不希望个民众的情绪失控，但是也有专家质疑，这样子靠消息刺激或是权力操纵的股市究竟能走多远？还有人说这是韭菜们解套的一个最后机会啊！您认为习近平现在亲自指挥、亲自部署，能令中国股市止跌回升吗？夏明教授。
是，如果我们看习近平的表现呢，那么从2015年的中国股市崩盘了，那么我们看到已经将近10年了。其实中国就一直没有摆脱股市从原来的5700多点往6000点冲的时候，那么现在一直在3000点上下了。那么所以在过去的1-2年，那么中国一直要所谓的捍卫那个3000点，结果后来跌破了到了2800点，后来要捍卫2800点，后来跌到了2600多点。那么所以呢，习近平今天呢，不仅是说靠那个他的所谓的新的政策来鼓舞人心呢，那么更多的你看到他是所谓的国家队，那么集体的这个入场。那么他国家队集体入场了，那个有意的人为的抬高这个股市，同时呢他不许别人出场，所以现在就说用国安的方式了，用公安的方式了。我们看到2015年当中国股市崩盘的时候，那么是公安部的副部长进驻到那个证券委。那么今天呢，你会发现呢，从去年开始，那么国安委了，那么就开始那个就是干预股市的表现。那么所以呢，我觉得今天习近平对股市的那个做法了，其实还是靠的一个呢，过去呢他认为他的银行、他的金融市场那么有枪杆子来支撑，所以枪杆子呢是让他不会倒的。到了2015年呢，他又引进了刀把子，今天呢他又说我们要那个就是建立那个股市的那个金融的监管机构了，要那个有齿那个长牙有齿，那么要有棱有角，那么所以呢他今天呢又恢复着那个狼牙棒了。那么我认为呢这种做法呢除了把就是国家的更多的资产那么去对那个赌这个市场，那么最后一定会以失败而告终以外，那么我觉得也是给一些散户了，确实当有人在撑着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溜掉了是比较好。同时呢，那么我觉得如果看短期的这种股市的这种反弹呢，就像人们常说的，你就是把一个死猫扔在地上了，它要弹跳2下。因为中国今天呢，长期的结构的根本性的问题，习近平更没有那个触及，甚至他们没有讨论。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恐怕是我们观看中国股市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基础点。
好的，感谢夏明教授。接下来我想请教波士顿东北大学财务金融系的邱万军教授，你怎么看？因为现在根据高盛的估计，过去这一个月，刚才这个夏明教授提到的国家队已经买入了约700亿人民币的 A 股，但是那个能够稳定整个市场的基本的规模大概是2000亿的人民币哦。那么之前盛传了习近平要砸20000亿人民币来救市。但也有专家指出，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如果没有解决，只是用平准基金在管理股市粉饰太平的话，只是治标而不治本。您的看法是什么呢，邱教授？
好，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夏教授跟精辟的分析。那我们可以看整个美国或者是中国股市的这个情况哈。目前来讲，中国股市整个市值大概比10万亿美元，哈，稍微低一点，那可是呢，我们比起2020年的这个数字来讲，它大概下降了2.2万亿美元。那如果说我们再看这个香港的股市来讲，香港的股市市值目前大概是4万亿美元，那比起2020年，它从超过6万亿美元来讲，它整整下跌了腰斩的1/3。好，那我们要讲就数字论数字。那美国现在目前来讲，这个股市的市值是超过50万亿美元。好，那我们可以看到，这美中的股市的价值，它的距离是在过去的4年当中是越拉越远。那这个股市的价值，如果用市场用政府的手段就可以拯救的话，那我想，那这个如果说可以，大家都可以这样做的话，那美国股市早就是不知道飞到哪边去了。那事实上呢，美国的股市是政府完全不可能去介入，因为要靠政府的手段，要靠政府的资金来把这个股市撑起来，无论是要花几千或者几万亿来讲，这个在经济学的学理上来讲是不太可能。但是就像夏教授讲的，就是说在这个股市崩跌的过程当中，当这个政府采取这些救市的这种做法的时候，其实往往只是带来反弹嘛。因为各位可以想想看，就是说股市为什么会有成交量，一定是有人买有人跌。那在买和跌的这个过程当中，那表示说，哎，这里有人就是把它抛售了，有人还是继续持有。那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个整个情况来讲，中国的股市不是靠政府的手段就可以办法去拯救的。
好的，感谢邱教授。我念两位网友的评论，要继续请教夏明教授。我们这位叫 Mr. Freedom 的网友说，相当于溃败之军的背后，现在出现了一支督战队，谁敢退就必死啊。那么问题是散户怎么想？散户可以退，那么大盘由机构来扛，国家队的资金终会散去，看大盘可以抵抗多久。还有一位叫做恶习不除毛病难改的网友说啊，这个中资现在果然听命啊，出手接盘了，要逃这可是最后的机会了。夏明教授，其实这个好像很多网友说，现在这个两天的这个反弹上涨啊，可能是韭菜们解套的一个最后机会。的确是年关将至啊，这个中国股民说这个没法过年，除了到美国驻华大使馆留言哭诉之外呢，现在网上也因为快过年了嘛，这个流传很多和股市有关的这个春联，像是有一个春联是这样写，他说千股跌停辞旧税，万众套牢迎新春啊，这横批是蒙在鼓里。那么很多人认为说这个蒙在鼓里就反映出很多这个中国股民的心声，甚至有人认为说投资股票好像大多都是中国的中产阶级，如果现在连中产阶级都反了的话，对习近平和中共的政权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您认为中国的资产市场如果崩塌，是否可能会引发习近平的权力危机呢？夏明教授。
是，其实习近平的权力危机呢已经出现了。如果我们看那个白纸运动，那么白纸运动其实就是中国的城市中产呢，那么城市中产的子女，这些家庭的子女呢，面对着财富的急剧的缩水消失了，我觉得做出的某一种反抗。那么另外，你如果看到中国现在盛行的所谓的润学，那么也就是中产阶级、中上阶级富人的那个逃亡，那么甚至呢就是底层的，我们在美国也看到，那么就是过去的就是去年一年呢，有几万的这个中国人呢，那么作为非法的这个就是或者无证的这个移民呢，那么那个闯就是美国和墨西哥的边界了。那么当然你可以看到习近平的危机呢都已经那个其实在那个出现。那么这里边呢最大的一个问题，你可以看到就是 不仅是中产阶级会那个出现反贫，而且呢，因为我们知道就是习近平和他的团队了，那么其实他们对金融那个他的实质呢基本上不理解，那么他们不知道那个金融其实最大的一个功能是把老百姓手中的或者散钱通过银行机构了把它给转入到生产的那个过程里面去。现在他是在用国家垄断的方式，那么其实呢那个让许多的老百姓呢其实这个时候呢能够逃就赶快逃，那么这是对中国的那个金融的其实一个本质上的这么一个破坏。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如果看到就是习近平他现在一个最根本的一个错误就在于他认为呢那个钱呢和老百姓的钱都是可以用管的方式那么来了一个就是做的，而恰好今天呢中国不仅是大的这个经济了，那个习近平没有拉出一个明确的一个方案，而且最要命的是习近平在那个全球的那个国际那个就是这么一个大家庭里边，那么在国际的资本市场里边，在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中国的资本市场里边呢是信誉丧失殆尽。那么也就是说当习近平要发话的时候，当他要推出他所说的那么习近平的那个中国特色的金融思想等等，那么这些东西呢反而呢让大家呢就是我认为是那个会吓一跳。那所以呢我觉得今天要解决的问题，就中国的经济问题，中国的金融问题一定是政治经济学的问题，而中国今天的政治经济学问题被他定于一尊呢，一定的搞成了政治问题，最后就搞成了最高领导层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中国今天的金融它的那个最基本的危机呢，其实就像人们常说的这个鱼呢发臭了是从头开始的，其实中国的金融市场崩溃了，它的罪根源呢还在上面。
是的，感谢夏明教授，但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特别邀请这个政治学的专家夏明教授，还有这个财务金融方面的专家邱万军教授一起跟我们解析啊。那么邱教授想请教您的是，有不少的经济专家和国际组织对于中国经济的前景是抱持着负面悲观的预测的，甚至媒体呢在前两天这个星期一啊，形容这个 A 股的崩盘有千股跌停的现象，是所谓的亡国之兆，这也令很多人想起这个1989年日本的泡沫经济啊，当时的日经指数从38000多点跌到了只剩6000多点。您认为这个股市的喋喋不休究竟是不是一个国家它经济衰败或是崩溃的前兆？从您经济学家的角度来看呢，中国股市现在的崩跌是不是中国经济崩溃的一种前奏呢？请教邱教授的专业分析。
由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的表现，中国经济确实面临一个相当大的向下的风险，但是是不是足以称为崩溃，这个是需要观察。但是这个情况我必须讲说真的是不容乐观，因为在我观察中国经济将近40年的时间，这个大概目前中国经济所面临到的这个变局事实上是前所未有，而且我们可以想看从数字来看，譬如说我们从各国股市的累积报酬率来讲，就是最我们这五年的累计报酬率，从2019年的年初一直到现在2024年的年初，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段时间美国股市上涨了97-98%，台湾股市上涨95%，日本股市也上涨了37%，但是中国股市崩跌了将近32%。那我们因为我们讲说股市是经济的橱窗，也就表示说投资人用钱来投票，那表示大家对中国的经济的前景可能就不是像以前这么乐观，甚至是嘲笑比起其他国家来讲来悲观。那我们就从实体经济的角度来讲，根据国际货币基金它的预测，中国2024年的经济成长率现在目前已经修到4.2%，比起之前的预测4.5%是下降，那更不要讲比起2023年经济成长率5%是下降。其他像 OECD 像 Consensus Economists 他们的预测也都是不是很乐观，最高也大概是4.7%左右的水准，跟中国过去在疫情之前动辄7%-8%的那个经济成长率，甚至在2010年之前都是两位数以上的成长率，那真的是不能同日而语。那为什么中国的经济不只是说这个它的成长率下降，而且更重要是搞到这个信心崩溃？
是，
我想这个解决的方法，除非整个国家政治经济体系进行一个大规模的这个改革， 那而且要能够忍受短期的大幅崩溃，采取这种如果是继续采取这种拖延战术啊，让这个很多的所谓的僵尸企业继续的苟延残喘，最后是套这个投资人的钱，长期来讲只会把整个国家经济越弄越糟。
嗯，好的，感谢邱教授。像明教授刚才邱教授用了一个比喻，这个用钱投票，我觉得挺有意思。其实现在不只是这个一般的散户中国的股民受害啊，连这个中共的这个喉舌前环球时报的总编胡锡进他也是受灾户啊。因为我们看到近日他受访时自己秀出他这个手机当中的这个 A 股的账户啊，说他自己也是很赔得很惨，说股市现在很复杂，有很多力量在博弈，但是普通的散户股民是无辜的，他们基于通常的知识来股市投资赚钱，这无疑是属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能量，保持股市的基本秩序呢，以此保护股民的正当利益，是值得国家力量和社会大的力量共同去做的。尤其是春节将至啊，他说希望共同努力创造这个祥和的节日气氛。你怎么看胡锡进的说法呢？而且他现在也是这个 A 股的受灾户呢？夏教授。
是，不仅就是刚才邱教授展示了，在过去一年呢，中国的股市呢，那个就是跌了那个30%以上了。
嗯，
其实呢，我们如果再看长城的，就是过去30年，如果你投了1块钱在中国的股市呢，今天呢你拿到了还不到1块钱。
是，
但是如果你在美国股市呢，恐怕你起码是3块钱以上。那么所以这里边你就可以发现呢，就是中国的这个整个大的这个经济了，它的走势在变化。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在那个目睹了一个时代的结束，就对中国来说呢，就是过去了能够发财致富，那么能够就是钱呢比较好找的时代了已经结束了。那么同时呢，另外一个呢，那我们也那个就是必须的看到了，就是这是一个就是中国过去的所谓的模式，所谓的国家的举国体制了，那么它的一个失败。因为那个金融和经济了，那么不管怎么样，现在我们看到的其实中国的那个目前的矛盾还是我们讲的就是卡尔波普讲的就自由主义剃刀。也就市场经济法则对国家的这个刺刀，对我刚才讲的刀把子和狼牙棒了，其实一种反抗。那么如果国家不进行某些让步，那么让经济的自由能够规范国家的这个功能和国家的这个权利的话，相反面对着经济的这个危机，那你看到习近平呢是把权力呢越来那个控制越来越多，那么把经济呢就是管得就越来越死，同时呢，那么他又在用那个经济危机呢作为一个掩盖了。那么其实在强化他对中国人的这个政治控制，也就是说不仅是要把你给钱给掏光，同时要把你人呢给就是管死。那么我觉得这是一个中国目前呢恐怕那个就是习近平呢没有找到药方，一个南辕北辙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就是根源。另外我要想说一下呢，就是不仅是中产阶级面对着财富的急剧那个缩水，刚才你也问到，邱教授也讲到，那么很多的公司，上市公司，他们的资产，那么他们的资产呢，很多是表现在股市市场上的，而这个股市市场的资产呢，往往是用来他们的融资呢、贷款呢、抵押的各种的那个资产的这个一个基础。那么如果股市他们的资产急剧消失的话，那么也就是说他们在银行里面各种贷款抵押就面临着就是紧急的就是要那个就是用那个现金流了来去堵这个窟窿。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也就是野村经济研究所那个顾朝明说的，那么这就是账本危机，那么就是一个那个债务那么带来的那个通货紧缩，然后债务呢不断的恶化通货紧缩，通货紧缩又会那个凸显债务，这样爆发出的一个根本的一个怪圈。而这种怪圈呢，也就是习近平或者中国共产党非常担忧的，也就是说要保护我们的市场主体，也就是说他们的市场主体会受到那个非常大的伤害。
好的，感谢夏明教授。很快念三个我们现场 YouTube 的网友的评论，然后请教邱万金教授啊。这位网友叫仙人掌，他说股市就算回升也只是短暂的时间，股市是一个国家的晴雨表，人为的提升不算数，要看综合的经济指数才是真正的表现。蓝花花说，中国的 A 股市场经历了好几周的持续低迷，也是整个国内的股民怨声载道，好不容易压到了今天的小幅反弹，只是 A 股股民不要高兴得太早了，因为这个所谓的反弹并不是市场的正常补跌，而是习近平的个人意志在起作用，股市的涨跌本来是正常的，但是股市和领导人的个人意志挂上钩就不正常了。萨格尔王这位网友说，永远不要低估中国股市的能力，今天能涨起来，明天就能跌回去。想综合这些网友们的看法，请教邱万军教授。邱教授，刚才你也提到这个信心崩盘是现在这个整个问题的症结。经济学上常说这个信心比黄金还要更值钱嘛。那么您认为，您的建议是，现在习近平他如果真的要救活中国经济、救活中国的股市、重振这个市场信心的话，到底有哪些具体的办法？ 此前曾经有人建议说请这个阿里巴巴的马云回来会有可能吗？马云好像据传最近也是增持阿里巴巴的股票，不晓得您的建议是什么呢？习近平要怎么做？
哦，这个问题已经超乎我这个所能回答的情况哈。不过根本就追根究底，其实还是要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嗯，
最重要的是，最好我建议啦，
嗯，
聘请这个夏明教授回去中国担任国务院总理，因为像这种脑筋比较清楚、这个思想比较开明的人，
嗯，
才有办法拯救中国的经济。不过具体上来讲哈，当然我不要害夏教授啊。那具体来讲，我想第一个啦，尊重市场机能，然后让这些僵尸公司能够倒闭，然后不要以政府的这种负债去支持一些不良贷款或者是即将要倒闭的企业。另外，中国对私有财产的这个尊重性很低，法律上虽然是有这种财产的保护，但是实际上做了一些实际上是侵害这个人权，侵害这个私有财产。所以政府的角色应该是站在能够怎么样好好扮演金融监督，而不是自己下去来表演的一个角色。另外，停止这种无意义的军事外交的威胁扩张，因为中国这种一带一路到处国外大傻逼，然后威胁邻国，包括日本、南韩、台湾，尤其针对台湾的这种威胁，现在又要跟美国来进行对抗，那这种来讲，大这种扩张军武完全是浪费民脂民膏。另外呢，还有一个具体上马上可以做到，就是停止对香港违反人权和违反国际条约，因为中英这个共同声明哈，已经确保香港所谓50年不变，但是很显然现在不到一半的时间啊，这个中英的这个宣言就已经被撕破，所以停止违反对香港这种违反人权哈、违反国际条约的这种管制，让它逐渐恢复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那这对中国的经济可能也会有立即性的帮助。
好的，不晓得夏教授您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可以提供给这现在的中共当局或者习近平来解决这个中国经济跟股市的问题。刚才邱教授他其实讲得很好，很多这个问题包括香港。那么我综合他刚刚的这个评论，结合这个最近我们也访问了一位这个长期观察中国股市的专家蔡盛坤先生，他也说拯救股市其实要正本清源，在国内至少要有党内的民主，废除这个终身制和集权体制，允许舆论和公众发出不同的声音，像财新的这个文章你应该不要一上市就把它下架呀，让大家这个资讯能够流通，还有尊重私有的财产合法权利，国企退出竞争性的市场机遇，还有在香港恢复中英两国确立的一国两制，尊重司法独立，终止国安法的实施，安抚港人，善待外资等等等。但这些要求其实我们算一下，每一个都是触碰到习近平的痛点，对中共来说都是致命的挑战。如果不好好做的话，或正式改革的话，其实中港股市是看不到曙光的。你怎么看邱教授还有蔡盛坤先生这样的观点呢？
是，两位专家都提出了非常好的那个就是药方。而且呢，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对中国来说，如果习近平能够把人民的这个福利和福祉呢放得高于他个人的权利的话呢，那么中国经济呢还是有些救的。因为中国经济不管怎么样，它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中国呢有这么大一个市场。而且中国人的勤劳智慧，而且人才呢，在全球也都是遍布。那么，如果我们看到就是中国今天要做的了，刚才两位专家也讲到了，其实归根结底就是第一个就是恢复老百姓对未来的预期的信心。那么第二是恢复中国的就是资本，尤其是民营资本对未来的信心。第三是恢复国际资本市场，那么对中国未来经济的信心。那么如果这三个，如果我们看到有一件事情可以做的话呢？那么其实可以做的一个最根本的就是这个国家的权力了，不得就是为所欲为，也就是说在那个全球化的过程中，在货币化和金融化的过程中，这个国家必须要瘦身，而且国家呢必须要守规矩，也就是那个托马斯·弗里德曼讲的，如果你踏入到市场经济，也就是你想那个去获得黄金的话呢，其实你会穿上一个 the golden jacket, straight jacket, 穿上黄金铠甲，但是黄金铠甲会规范你的行动，你穿上了黄金铠甲，就像孙悟空戴上了紧箍咒，你就不能乱来一气。但是很可惜了，你会发现呢，中国政府，如果我们用那个Neil Ferguson 的一个话来说了， 有四大的支柱支撑着一个国家的金融的权利。那么一个是一个国家的代议机构，那么它有老百姓那个可以给政权合法性，可以征税，那么这是给老百姓一个产权的一个最根本的保护。第二个就是有强劲的，有一个非常那个中立的那个专业化的中央银行。中央银行不是被政府，尤其不是被一个最高领导人任意可以那个摆布的。那么第三呢，是要有国家有独立的高质量的那个就是发行债券的公司，这个债券呢不是说动辄就用国家来搜刮民脂的。那么最后的话呢，那我们要看到还有一个就是税收的机构，税收的完善。如果中国政府现在连就是给自己的人，就是自己的官僚，自己的得利阶级征收房地产税都没法进行的话呢，那我就想中国不存在成为一个金融那个大国的这么一个制度性的基础。
好的，感谢夏明教授。邱教授，我们今天在这个 X 上面还有这个 YouTube 现场都有很多网友评论，我很快念几个，然后请您稍微简单的回应他们一下好吗？这位叫做 ChaiDog2023 的网友，他在 X 上面表示说，习近平也许能通过行政手段短期拉升股市，但只要他基本的治国理政方针不变，那么任何对于中国股市甚至中国经济的希望都不过是妄念而已。时至今日，想要救股市甚至挽回整个中国的败局，唯一的希望就是习近平自挂都难之。这一点从之前那一波的胰腺癌行情看来，这个即便是在中国国内啊，也已经是共识了。这是这个拆到了的个人看法。还有我们在这个现场 YouTube 的网友，这位叫做明德曹，他说只要习近平一碰手，任何事都会完蛋。还有一位要压奖的网友，他说股市若受国家的权力影响，那就不必玩了，是不可能公正的。还有一位叫 Richie Winston 的网友说，根本方针不改变，仍然坚持国进民退，那么中国的股市就会越来越糟，私营民企都要变国企了，股市和股票当然会灭亡，国家队救市只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网友张他说，只要是咱们皇上一指明未来的方向，那就要烂尾了。还有一位鱼次郎他说，中国国家队入场就只是继续印人民币入场而已，只是把中国的经济泡沫吹得更大，让灾难变得更大而已。邱教授怎么看我们网友们的看法呢？邱教授，
网友他的现在这些评论其实对于这些问题都一针见血，所以中国人是很聪明，中国人民都知道问题的解方在什么地方。可是中国人也有一个大问题，就是说中国人讲的多做的少。这个中共政权之所以今天走到这一步啊，会做到说违反这个财产权的保障，违反人权这么严重，然后与世界为敌，哦，这种情况其实是中国人民某种程度来讲只有顾自己赚钱，没有自己去亲身去要求这种自由民主的一个后果。因为我们虽然我们讲说这个每个我是研究财务金融，可是我必须跟各位讲，就是财产权的保障、自由民主是发展经济最重要的基础建设。如果你没有像这样子的情况，即使现在目前刚才像夏教授刚才讲的，这个最近这一年多，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中国的中产阶级都已经润出中国。其实相对来讲，中产阶级在中国已经算是所谓的既得利益的一部分，既得利益者的一部分。但是呢，美墨边境的非最大宗的非法移民居然是来自中国，这个而且2023年是2022年的50倍，可以想象有这么多人润出中国，就表示说大家用不只用钱来投票，在股市里头，甚至大家用脚来投票离开这个中国。另外就是政府要减少对股市的一些莫名其妙的干预，譬如说像最近的一个做法是停止这种所谓的上市。初期上市的公司都是 IPO， 那可是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做法其实只是把新的好的公司上市的机会你杀掉，那旧的公司你又不旧的公司僵尸公司你又不让它离开，那就变成中国的金融市场其实属于一个恶性循环的当中。因为金融市场不是只有融资面，金融市场也有投资面，也就是说你要把这投资的机能给建立起来，让不好的淘汰掉，让好的能够进来。那现在我们看到这种活水都已经被关闭了这个泉源，哦，这其实对中国的整个经济发展确实是会有造成相当大的一个风险。
好的，感谢邱万军教授、夏明教授。其实刚刚邱教授有一句话，我觉得讲得挺好，他说这个发展经济啊，一个国家发展经济最重要的基础建设其实是自由民主。简单的回应一下，还有如果最后可以的话，我想在节目的上半场最后请教两位，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因为现在美中经济工作组啊，这个星期也是在北京首次会面了，而且要安排这个耶伦接下来上半年访华。我记得耶伦曾经说过，中国成长放缓是美国经济面临的一个风险因素。那么夏教授，从对美国来说的话，如何不让现在中国的这个经济的灾难啊外溢到美国和全球，这个问题可能非常的重要，但解决这个问题可能困难不在技术方面，而是在政治方面，所以要请教夏明教授，您的看法是什么呢？
是美国在过去几年从特朗普总统开始就开始那个给中国脱钩，那么去风险，另外的话呢在全球的生产链条给中国了再那个就是剔除出去，所以总的来说中美的金融呢没有合为一体，所以中国的经济出现问题，就像那个美国的联邦储备银行的那个就是主席讲的，那么我们呢是在采购中国的一些货物，但是呢就是我们的金融呢没有连为一体，所以对美国的那个冲击来说呢，如果中国出现危机，冲击是有限的。
好的，我再念两个网友，因为真的这个网友的评论真的蛮多的，最后两个然后再请邱万军教授跟我们做个简单的回应和总结了。这个鱼次郎他说，最近世界各国的股市上涨是因为从中国撤出的外资现在都已经分散在世界各国，他们做虽进东南亚穷国前的资金盘整而已，这个现象和中国股市成反比，当中国股市真的跌到谷底的时候，世界各国的牛市也会同步趋缓，这我们网友的这个看法，不晓得专家怎么看。还有一位蓝花花他说， A 股的上市公司是央企和权贵利益集团的提款机，上市公司除了贵州茅台和几个还讲信用的公司之外呢，上市以后根本不分红，难道是上市公司效益不好吗？这个当初的 IPO 是如何审查的？这明显就是权贵利益集团在合法的一波之下抢着韭菜们所剩无几的财产啊。这个邱万军教授最后跟我们回应一下网友，并给上半场做个简单的总结了，邱教授。
好，首先谢谢各位网友的这个意见。我的看法是说，如果说中国股市出现中国整个金融市场出现崩跌的话，确实是会对全世界的金融市场造成相当大的波动和影响。而且现在是一个地球村，那其实这个中国任何一个国家所发生的金融的危机，都足以影响到全球的整个金融市场。所以美国这方面来讲，他当其实一直都希望中国经济能够好好发展，原因是中国的稳定对于美国绝对是有帮助。况且中国现在目前所面临的其实是通货紧缩，他有可能将这种通货紧缩直接输出到国外去。那当然对现在降低全球通膨是有帮助，可是通货紧缩其实是经济的一个癌症细胞。那所以这个在美国或者在欧美国家，他们对中国进行经济脱钩，一方面是对于从国际政治的一个策略的角度来考量，另外一个是因为中国确实经济已经发展到疲软的程度，所以中国的领导人要很清楚说，因为中国其实是你只要不管中国人太多，中国人就会乖乖可以工作赚钱，但现在真的经济搞得是这样子，确实对整个国家的前途来讲造成非常大的伤害。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邱万军教授还有夏明教授两位啊，从这个经济和政治不同的角度跟我们解析了现在中国网民们最关心的这个股市的问题，非常感谢二位。好的，也提醒我们的观众，
谢谢，
今天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美中关系即将迎来了龙年，那么美中两国呢今年也是建交45周年，究竟会面临哪些挑战呢？这场龙鹰之争究竟谁主浮沉？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 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樊东宁。再过两天就是大年初一了，中国人即将迎来传统十二生肖当中最受欢迎的龙年。那么龙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不但有着神圣祥瑞的意涵，也是财富和权力的象征啊。不过在西方的传统基督教文化当中呢，龙的形象通常代表的却是黑暗、破坏和邪恶的象征。展望龙年的美中关系究竟面临哪些挑战？那么今年也是中美建交的45周年，中美之间的这场龙鹰之争究竟有哪几个主要的战场？在龙年会如何演变，又有哪些变数呢？时事阿谈今天邀请两位专家来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的教授夏明教授，夏教授再次欢迎您。
谢谢。
一位是史丁生中心东亚项目的共同主任，中国项目的主任孙韵女士，孙韵主任欢迎您。
谢谢主持人。
好的，欢迎二位，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持续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看法，参与我们下半场的讨论。下半场我想先请教孙韵主任啊，怎么看这个美中关系在龙年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呢？孙主任您的分析。
感谢主持人。那么首先我们知道说，在去年11月份的旧金山峰会以后，中美关系现在是处于一个趋稳的这样的一个态势。那么在这个旧金山峰会以后呢，我们也看到说，美中之间目前是进行了相对密集的，就是政府内阁这样一个层级的它这样的一个对话和互动。那么从2024年来讲，我们知道这是美国的大选年。那么从拜登政府的角度来说，大选年是不希望在外交政策问题上出太大的偏差，或者说出现太大的危机，尤其是和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这样的危机。但是我们也知道，同时呢，从中国的这边的角度来讲，中国的经济在2023年是遭遇到了前所未见的这样一个，或者说是中方始料未及的这样的一个经济趋缓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那么就2024年来讲，中方它的主要的注意力应该也是放在，主要是在放在国内的政治和国内的经济上面。那么在中美两个国家都有更大的这样的 priority， 就是它的优先事项的这个情况下，那么在中美关系中间，我们看到的是它是这样一种就是趋稳的这样的一个趋势。但是我要指出的是，中美两国的关系在结构上面它是不稳定的，也就是说它从根本上，它的根基上面目前这个结构性的矛盾没有发生任何的改变。所以即便是这两个大国在2024年中间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去寻求一种关系的稳定化，这种稳定化的趋势呢，我们也不认为它能够代表改变了中美关系的这样根本不稳定的这样的一个性质。
好的，感谢孙韵主任的分析。也要请这个夏明教授跟我们谈谈怎么看这个龙年美中关系的展望。刚才孙主任提到说，其实美中关系现在看起来是趋缓的。我们拉开这个时间来看，龙年马上开始的是白宫已经宣布了，这个拜习在去年旧金山两人会面之后呢，龙年也要通话，但是还不确定这个时程啊。那么上半年也会发生的还有耶伦访华，刚才我们上半场也提过了。那么孙主任提到说，这个中国的经济持续下行的这个风险，我们刚才请教您有关于中国股市的问题，不晓得您怎么看这个中国股市现在这个情况和经济下行的这种风险，会不会也影响到龙年的美中博弈呢？夏明教授。
是，龙作为一个符号了，在西方文化当然跟中国文化呢有完全不同的就是解读，尤其如果我们大家如果是熟读圣经的话了，大红龙的话了，那么就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东西。所以今年呢怎么样来解读？那么我相信拜总统了跟习近平那个就是主席了，那么会在新年之前呢，也就是这个星期了，那么会那个互通电话。那么我相信拜登总统也会给中国人和美籍华人呢，那么那个进行一个春节的问候，所以这是一个最佳的时间点。那么我也同意刚才孙韵博士讲到的，那么中美了在从过去了那个尤其是频繁的高层访华以后了， 那么大家的关系呢，总归来说是在想管控危机，那么是那个想平稳大家的这个关系。但是呢，这里边呢有另外的两个因素呢，会使得这种关系呢会出现可能我们预想不到的这个危机。那么一个呢是刚才那个孙博士也讲到，美国进入大选年，那么而大选年我们看到共和党，而且共和党现在可能的那个总统候选人那个川普呢，那么他呢那个对中国呢有这种强硬的一个那个政策。当然川普摇摆很多，那么一会儿呢习近平是他的好朋友，一会儿中国呢那么是他的要那个贸易战要征收60%的关税等等。那么但是不管怎么样，那个川普的这个竞选呢会增加这个不确定性，而且尤其是国会里边共和党掌握的多数了，那么会给就是拜登总统了任何给中国改善关系或者平稳目前的关系的任何的努力了，都把它给那个就是标为这就是一种绥靖政策，这就是给那个习近平磕头。那么另外一点呢，那你会发现这个结构性的中国跟美国呢，那么美国是在那个管控那个通货那个膨胀，那么所以美国呢不断在提升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利率，而中国呢其实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通货紧缩，而你也看到中国呢也面临着就是上万亿的对外的这个债务，所以呢它不仅是股市的问题，而且它还有那个就是货币的问题。那么也就是说它的货币跟美元，那么尤其是香港的港元呢，那么跟美元呢是挂钩的。那么也就是说任何美国提升利率的行动呢，那么都会给中国的经济呢其实带来更大的那个压力了。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如何跟中国协调，那么我觉得这恐怕是两个国家呢必须得面对的问题。
好的，感谢夏明教授。那么孙运主任，从刚才夏明教授的分析之后，我拉出两点来请教您一个是他说这其实我们龙年马上要这个大年初一要开年了，他认为这个在中国过农历新春龙年的时候呢，或许是美中两国首脑领导人可以互通电话，这个借由贺年来缓和关系，甚至谈一些具体问题的一个很好的契机。不晓得你怎么看，尤其是自从白宫宣布了拜习要通话之后，很多人预测说两个人通话的重点可能会放在台海危机的管控，还有这个红海危机的部分，不晓得就这个新年的这个领导人贺年的部分你怎么看？再来就是夏教授也提到，当然今年这个龙年啊，这个年尾会有11月的美国总统大选，是美中关系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和变数，尤其是特朗普的参选，他说如果当选会对中国课征超过60%的关税，不晓得你怎么看特朗普在这个美国大选当中对美中关系投下的一个变数呢？两个问题请教孙英主任。
感谢主持人。那么首先从这个拜习通话来讲，我们知道就是中美关系它的这种大的方向跟框架，在2024年的大框架基本上在这个旧金山峰会中间已经确定了。那么接下来我们也知道说，在上周吧，这个王毅和这个苏利文，他是沙利文是在曼谷进行了他们的一个就是双边的这样的一个磋商，保持这个双边互动的一个良好势头。那么在这次磋商中间，我们知道说其实占分量比较重的问题其实还是放在就是红海的问题，就是中东的问题。
是，
那么到目前为止，中方是向伊朗释放了信号，然后施加了一些压力，然后但是这个压力到底有没有直接转换成对于胡塞武装的这样的一个压力，以及对他们的行动产生影响，这个我们仍然是需要来观察的。从台海的这个角度来讲，就我目前的观察，在台湾大选结果这个出来以后呢，到目前为止，中美的这个互动相对来说是比较和缓，也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积极的，没有出现之前大家所预料的说，哎，这个台湾大选，民进党赖清德一旦胜选，大陆中国大陆马上就要翻脸。当然，我相信这个跟中国大陆今年它的本身的一个优先事项也是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就我看来的话，现在目前台湾仍然是需要来关注的一个问题，尤其是520的这个赖清德的就职演说，他怎么来诠释这个两岸关系，怎么来解释这个中华民国？那么这个我觉得是不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在关注的一个焦点。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到今年美国的大选，尤其是特朗普的这个有可能当选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我认为这个对中国来说也是存在很大的风险和很大的困惑，因为中国的官方他们的官员也好，还是很非常记忆犹新的，能够历历在目的回忆起在特朗普执政期间中美关系所经历的这种波折，可以说是特朗普政府以一己之力完全的扭转了美中关系30多年这样接触的一个轨道。那么从 特朗普第二任期看起来呢，一定也会给中美的关系带来很多的这样的这样的冲击和起伏。至于说他到底会不会这个征收60%的关税，我认为从特朗普他的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arts of the deal， 就是他喜欢跟人家做交易，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讲呢，有很多这样事前的这种放风啊，或者说做出的一种这种咄咄逼人的这样的一个举动，更多的呢，我认为是为他将来的这个讨价还价，他的这个双方的谈判来做一个铺垫，以来增强或者说改善美国的这样的一个 negotiation position， 就是他的讨价还价的这样的一个地位。所以最后到底会不会征收呢？我们仍然不得而知。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如果特朗普当选的话，至少在中方看起来，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一定是会增加的。
哦，是的，好的，感谢孙英主任的分析。其实综合来看，夏明教授，今年这个龙年呢，美中关系的两大这个挑战和变数吧，就是年头的一个这个台湾总统大选，再就是年尾的美国总统大选。我知道说您其实亲自到台湾去观选啊，也在这个民进党的竞选总部跟很多这个重要的人士交谈，有第一手的观察。你怎么看这个赖清德五月份就职的演说？刚刚孙英主任特别提出了这个，我知道赖清德被北京视为是这个务实台独工作者，认为他跟萧美琴是毒上加毒。他就职之后对美中关系形成的挑战，还有台海危机的管控，你怎么看呢？阿教授，
是，我觉得没有这么大的风险，因为呢，我们知道，赖清德当选总统了，那么也是大家熟悉的面孔了。那么他过去四年跟蔡英文总统也都合作的非常的那个和谐。同样的，那个萧美琴作为那个前驻美的大使呢，那么大家也都知道他的基本上的国际观和对美政策了。而今天那个就是在那个蔡英文总统过去四年甚至过去八年呢，那么他的外交走向呢，其实都非常清晰，也已经成型。所以我的一个基本的感觉是，那个就是赖萧的这么一个就是团队了，那么不会放弃蔡英文总统的那个许多的那个政策。同时呢，我的一个感觉是台湾的那个大选，那么他们呢那个目前呢被国际的那个局势呢所左右，恐怕是今年了60多个大选呢，每个国家大选包括美国大选都会被外交政策国际局势所左右。也就是说那个国民党那个这一派呢会那个指控民进党，那你就是那个卖台，就是那个投美。那么民进党会那个指责就是国民党，那你就是弃台投共。那么但是呢，如果我们把这些那个相互的这个竞选中的这种指责，把它给冷却的放下来细心考虑的话，其实都没有像我们听到的这么严重。我相信两党，现在有第三党，都还是比较务实的，所以我不认为520的那个总统就职演说会那个发生那个颠覆性的，或者让那个中国大陆那边呢会那个那个暴跳如雷的这些任何讯息。
感谢夏明教授给我们带来在台湾关系的第一手观察跟分析啊。那么继续回到这个美国的大选，请教孙运主任啊，这个CNN 最近有一个独家的报道说，这个拜习会的时候呢，习近平是有承诺拜登总统啊。虽然我们知道说中共对台湾的总统大选他是没有这个特别的去回避说他有没有干预的，但是他却特别的承诺了拜登总统说，中国不会干预今年年底的美国总统大选。那么这个消息其实在这个刚才您提到王毅跟 Sullivan 的会面呢，似乎好像也有中方的这个王毅向Sullivan 有讲到这个问题，也重申了说这个不会干预美国的总统大选。不过另外一方面，这个Mix 的讯息就是说，这个 FBI 却说 FBI 的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却警告说，中国其实还是不断的在这个网络上面对美国进行所谓的攻击，甚至有可能会在冲突中制造混乱，加强大规模的这个骇客攻击行动。你怎么看这两个消息释放出不同的讯息呢，孙云主任？
我认为就干预大选来说，本身干预大选同影响大选，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或者说两个有很大差异的这样的定义。那你说干预大选，比如说像我们之前所说的，像俄罗斯曾经比如说被怀疑直接在大选的这个选票机投票机上面做手脚，然后或者说直接在网络上面去修改一些大选的结果，那么我觉得这个是相对来说比较明显的，就是直接干预大选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但是如果说到影响大选的话，那这个范围可能就会比较广了。像比如说在台湾的这个例子上面，大陆说，哎，那我在你台湾选举之前呢，我先来规定一下埃克法中间的这个，就是说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中间有12个类别的产品， 那么我要停止给他们这个关税上面的优惠。那么这个被广泛的解读为中国大陆去影响台湾大选的这样的一个手段，因为你一旦影响就是对这些十二个类别的产品呢征收就是征收正常的这个关税，取消它的优惠政策，那么势必就会影响到这些从业人员他们对未来就是这个赖清德或者说民进党政府这样的一个预期。那我觉得像这种这样的一个定义呢，就是说更加广泛的一个影响大选的定义，这个在中美之间可能是有可能存在的。比如说中国大陆说，我如果想是要让拜登政府来胜选的话，那么也许我在2024年就可能会对拜登政府做出更多的一些让步，或者说做出一些更多合作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态势。但是那么这就回到另外一个问题，即使没有美国大选，中国大陆就不会做出这样的政策或者选择吗？所以我认为最终还是要回到一个如何来定义干预大选和影响大选这两者之间的差别。
嗯，好的，感谢孙英主任。夏明夏教授，刚才为什么特别提这个联邦调查局 FBI 局长克里斯托弗雷的这个警告，是因为很多人还在讲，我们今天讲的是这下半场龙年的这所谓的龙鹰之争嘛，究竟美中之间要趋缓合作还是竞争。我们从这个克里斯托弗雷的这个在听证会上的警告可以看出中方的心态，因为他说中国还在瞄准美国的基础设施，他希望在冲突中制造一种混乱，加强大规模的这个骇客攻击。那目的是什么呢？是刚提到台湾问题，如果一旦引发美中之间军事冲突的情况之下呢，中方是有计划要破坏美国的电网、石油管道和供水系统的。等于说中国的意图是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如果有引爆点是台湾升级为战争的时候呢，它可以阻碍美军的这个部署资源。虽然我知道刚才您说台海的风险您认为其实是有限度的，但是是不是从北京中方的角度或习近平的角度来看，美中之间还是有可能为台湾爆发一战这样的可能性，或是说他们在为此来做准备呢？夏明教授。
是，中美两国了，那么作为现在在进行全球争霸的两个大国，那么它出现就是说我们所说的修昔底的陷阱呢，那么他们一定是会有相互的不信任、相互的猜疑。那么中国现在也在准备他所说的杀手锏，那么他的杀手锏，刚才那个联邦调查局局长雷也讲到，那么一个是网络攻击或者是那个超限战，那么另外一个呢，当然就是核武器。那么我们看到最近中国呢是拼命的那个发展核武器。那么在未来的十年，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核武器的拥有量，而且是那个新造的核武器了，恐怕就跟俄国跟美国呢就会持平。那么这都是中国那个就是准备的杀手锏。那么中国准备的杀手锏，它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因为台湾吗？我相信台湾不会成为中美关系的一个最直接的一个冲突，在短期内不会成为。那么其实中国那个就是目前准备这种那个也就是说第二次打击的能力了。那么其实也就是为了他的政权的那个稳固，那么因为习近平非常担心呢他一个亡党，那么他一个就是那个政权崩溃的这么一个威胁。那么我相信呢，当那个习近平当王毅给美国承诺我们并不干预美国的大选的话呢，那么我相信呢，其实拜登总统呢也跟中国那个跟习近平呢也有一个承诺，这个承诺就是说美国对中国可以有三种不同的战略，一种是像那个对待日本，给日本呢进行全方位的禁运，石油、钢铁、废钢铁，那么把日本呢那个最后引起跳脚；另外一个就是针对那个苏联，那么对苏联呢进行全面的脱钩，那么给你两个进行军备竞赛，给你打一场长期的冷战，最后把你拖垮，造成你那个全面的崩溃。那么第三个就是中国现在那个就是针对中国的做法，因为对于拜登总统来说，那么他不想那个让那个就是中国呢进入到攻击台湾或者攻击关岛、攻击珍珠港。那么同时，那么对于拜登总统来说，那么美国也没法承受当中国呢像苏联一样的突然崩溃，因为苏联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国家，而人口呢那么是要少得多，但是中国是世界上一个最大的人口大国，如果中国突然出现崩溃的话呢，对全世界的冲击是不可想象的。那么所以我觉得拜登总统对中国现在就是说，我希望你呢能够继续能够维持下去，中国的老百姓呢不至于崩盘流离失所，引发全球的那个就是难民危机，但是呢必须的阻止中国呢，也就是说要钝化中国的那个就是关键的实力，也就是在关键的尤其是武器的那个系统上呢，对美国不会形成直接的威胁和挑战。我觉得这是拜登总统的那么一个就是底线，那么这种底线我觉得对习近平来说呢应该有一种安全感。
好的，感谢夏明教授。我念两位我们这个网友的评论，然后请孙运主任来回应一下。我们这位叫做华荣的网友，他说 龙年的美中关系走习共政权不改变的情况之下呢，不会有任何好转。龙是一个虚构的动物，两国的关系也就是互相欺骗而已。美国政府屡屡表示不企图改变中国的政权，但是中国共产党却在加大力量来改变美国的政权。一个地球是不允许独裁和民主长期共存的，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网友 Reader Clear 他说，美中建交四十余年就是个中共史记战略欺骗和美国中计受骗的一个过程啊，造就了中共的崛起强大而美国相对衰弱的过程。欧美西方和美国如果不能够改弦易辙而一贯的惯着中共的话，放任甚至纵容中共 G2 共治举杯谈冠，那么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和欧美西方可能都要面临共生西降双输的局面和未来。综合这两位网友的这个个人看法，我想请孙运主任来评估一下，究竟这个龙年的美中关系，刚您说关系在趋缓，但有没有可能有一些因素会加剧双方的竞争甚至爆发冲突呢？想请您做一个龙年的预测展望。
这种可能性始终是不能够抹杀的，因为像我们所说的，就是中美关系它是处于这样一个结构性矛盾，就是崛起中大国跟守成大国之间这样一个结构性的矛盾。所以在短期看起来呢，我同夏明教授的意见是一致，就是说这种短期看起来这种矛盾呢不太会上升或者爆发到一个双方要爆发一场世界大战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级别。在今年的龙年呢，我认为这种可能性尤其是不大的，但是中美之间仍然存在很多这种不可预测性。那比如说这个中方现在经常在讨论的一件事情，就是经常在给美方释放信号的，就是当年你看陈水扁的这个阶段呢，中美关系可能一开始看起来在这个陈水扁的时期也不是那么糟糕，但是呢陈水扁就通过自己的这个一些政策跟自己的一些动作呢，导致中美关系产生了这样一个就是或者说中美台三边的互动步步降级，或者说步步的这个危机在逐步走向紧张的这样一种情况。而这个也是可能性，虽然说在今年看起来不大，但谁也没有办法来确定说这种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关于中美关系到底有没有趋缓，或者说它未来的这个走向到底是怎么样，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大家一定要区分两件事，就是结构性的转变或者说战略上的转变跟战术上的转变。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中美都是采取在战术层面上在2024年寻求一个对对方相对稳定的双边关系，但是在战略上中方既没有改变自己的这个我们说他的战略决心，美方也没有改变自己的战略意图。但是这两个大国在没有发生战略改变的条件下，在战术上就不能够产生就不能够产生这个关系的稳定或者改善嘛。我认为我们要是看这个冷战期间的这个经历的话，即使是在美苏争霸的这样的一个条件下，双方两个大国还是有可能坐下来然后来谈一些就是如何来避免热战，或者说如何避免核战这样的一种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我认为说战术上的趋缓跟战术上的矛盾这两者是可以并行的。谢谢。
好的，感谢孙云主任。很快再念一位网友的评论，再来请教夏明教授跟我们做总结了。这位网友他说，随着中共强权专制法西斯和集权专制壮大呢，必须伴随着中国国家和人民的衰落，这个两者是互为对立不相容的。那么现在的问题不是美国寻求改变中国，而是中共妄图改变欧美和西方世界，推动习氏百年大变局和全球治理哦。那么西方如果不慎的话，有可能会输掉这场旷世竞争的。我们今天下半场谈这个龙鹰之争呢，那个夏教授您怎么看？尤其是现在美国众议院也很关注这个中国是不是在结合这些美国的对手，包括俄罗斯、伊朗、朝鲜等等，在进行了所谓的专制结盟。请您最后跟我们做一个简单30秒的总结好吗？
是，简单来说，东升西降了，已经死亡。那么另外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从今年开始，美国的经济扩张了，在全球呢成长是非常好，在大国经济里面是最好的。而中国经济呢，现在在出现多元的危机，所以中国政府从长期来看了，已经没有挑战美国，甚至经济学家已经得出结论，甚至中国已经没有超越美国经济总量的这么一个机会了。那么所以我觉得对美国来说重要的，那么在全球捍卫民主的过程中，首先是美国要做好自己的工作，美国不能自乱阵脚，在国内破坏自己的民主。最后一个就是美国当然不能进入到那个经济的这个民族主义里边，那么美国必须得维持全球经济的秩序，那么至少就是说尤其是友邦国家大家的共同繁荣，这是美国该做的。
好的，非常感谢夏明教授和孙英主任的精彩点评。提醒您，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感谢二位。明天时大谈讨论的话题是中国证监会誓言要让恶意做空者牢底坐穿，杀气腾腾为哪般？习近平为何大谈心智生产力？欢迎事先在美国之音的社交媒体上留言，参与我们明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也再次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是樊东丽，在这里给大家拜个早年，祝您平安顺心。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